文具可畏，故名美妙。膳食文具，故名分明。这是第六课《出阿语奢》，其中有12句，现在是第六句。是文具可畏，故名美妙。就是这一位呀，佛教徒啊，他为人说法的时候啊，他的言句，很高尚，很文雅。其中有意味的，故名叫做美妙。这个《批评记》的解释呢，其声清美，他的声音呢很好，他这个语言的音声啊很美妙，这么解释啊。善识文句，故名分明。这个膳食文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这一段的法语，这一篇的法语也好，总是有总句，有别句。这个总句就把这一段的大意立出来，然后用别句加以解释，总是这样啊。所以，他能够善识文具，他很善巧的、很恰当的，用很多的文具来解释那个总句的意义，令你也非常的明了，故名分明。这样讲，闲言有取处。应亦可解了，是第八句。这个总句也好，别句也好，这文句里边呢是有所全显的道理的。这个全显的道理呀，是在那文句的里边。这个讲者需要把里边隐藏的道理呀，把它分明的显示出来。隐藏在里边的道理呀，把它显示出来，显示的非常的圆满，没有缺少，那叫做显示这意思啊。有取，就是能引发听的人的欢喜啊，所以是闲言有取，故名亦可解了，就是容易明白，容易明白。这是这么几句啊。摄受正法故，名可是功劳。摄受正法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正法就是已经证悟了圣义的圣人，不是凡夫啊。这个圣人已经证悟了离切言说相的第一，那叫做正法。这个正法我们没有证悟是凡夫啊，我们只是从语言上听到一个名字，听到一个假名字，听到了假名字，但是我们从语言的佛法上啊，有了信心，有了欢喜心，想要去证悟。想要证悟，不是想要证悟就证悟的，你要采取行动。 那叫做摄受正法。就像啊，说这个井里面有水，我感觉要渴，我要喝水，要饮这水。饮水这个井，这水在井里头，你要采取行动，把这个水，把它取到。要采取一个办法，把井里面的水呀、吸出来，你才可以饮的。这样的行动叫做摄受正法，就是摄受正法。那么这里面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是民可是功劳，可是功劳，就是你为他讲说这样的佛法，你为他讲说这样的正法，那个学习的人呢，就凭借你说的佛法，就可以啊推行这个止观的这种圣道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叫可施功劳，可以推展你止观的功德，就是你说这段的这一段的佛法，他可以依据你的说法就可以修行了，就可以修止观了，就可以去摄受正法了。这是摄受正法故，名可施功劳。这和前面不一样哈，前面是文具这么好，膳食文具这么好，闲游曲这么好，这都是在呀理解上说的话，只要你容易明白啊，只要你发欢喜心。但是摄受正法呢，是这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，就是可以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做这件事，叫摄受正法。这种事情啊，当然我有佛教徒才有这件事。因为古为有佛教徒啊，说是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说到无为法啊，你要去学习去成就，而这个无为法呢，你不去摄受你是得不到的，你不能得到。所以这个现在这上面的话的意思啊，为人说法的时候要具足这样的功能，你为人讲解佛法的时候要这样功能，人那个学习的人呢，可以推动他的止观去摄受正法。说我讲了很多啊，结果是用不上，不得其门而入，那就不具足这个功德了。离爱畏心之所发起故，名无所依止。这个话呢，是教导教训这个说法者的意思啊。这个说法者的啊，为人说法的目的，为人说法的目的，为求名闻利养啊，来丰富他的额所。这样的事情呢，那就是爱畏心之所发起，他心里面有所着啊，来发动说为说法这件事，那就是有所依止，就是有所执着。现在离爱畏心之所发起物，是不可以有啊有所执着的心，应该用无所得的慈悲心，那就是无所依止了啊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为人说法才是清净的，清净的说法。不过度量故，名非可言矣哈。不过度量故呢，啊，度量就是那个量，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听众啊，那个学法者啊，就是这么多就好了，你不可以过量。不可以过量啊！这个当然在语言上啊，也批评界说是不可以重复啊。 与物同乎我之量而说。这样子呢，这样的说法呢是非可言拟，就是不可以言拟的。你真的要真的厌烦心的，那么没有生起欢心的，反正生起厌烦心的，那当然是这是个过失。现在是不过度量的，所以非可言拟。相续广大故，名无边无尽啊。这个相续广大故，名无边无尽啊。这是为说法的时候，这个法意是无边无尽的。它能够啊相续不间断的演说这个佛法，所以是无尽，不可以穷尽啊。这里边的意味是广大的，啊，不可限量，是叫无边。那么这是啊，就是所讲说的佛法里边的意味是无边无尽的，就是要用语言文字去形容这个无边无尽的意。语言文字说出来就是有边有尽，可是这个善巧说法的人呢，用这个有边有尽的语言文字去赞叹无边无尽的法义，也有这样的意味，那么这就叫做啊无边无尽啊意思。又从无有动语，乃至无边无尽语，应知料车为三种语。这是第二课料略明车啊，前边是十经句，解释这十二句，一共十二句。现在把这十二句啊，用要义啊，把它归类一下啊。归类呢分两课，第一个是初三种。后边还有个后三种，这个初三种又分两课，第一个是标，就是说又从无有动语，就十二句话里面第一句是无有动，从那里乃至到最后一句叫无边无尽语，一共是十二句。应知略奢为三种语，要用要义把它收拾一下，可以归成三种语，就分成三类啊。那么这是标，底下嘛就列出来啊，列出来啊，这是三种语。第一个是施罗利语所设语，第一个三种语，第一种语就是施罗利语所设语，就是说法这个人呢，为人讲说佛法的时候，这里边有施罗利于地这种功德，有这样的功德庄严，这就是属于第一种，就是无有动语这一句话，这里面有施罗利于地啊功德庄严的。二等欢喜语，这个第二句呢，等欢喜语，大家都一样的听完了这样说法，发欢喜心，为三种，就是悦耳称心可爱，这三种语。三说法语，这个第三种语就是所讲说的佛法，这是所说佛法的中心的一部分。这一类的法语是什么说的呢？为其所欲，所欲，那就是从先手第五啊，第五句先手以下的一直到第十二无边无尽，这是法语，是法语。即使最后又有三种名字啊，前面啊。把这三种语列出来了啊，但是这个说法语这个地方呢， 有实性，又分成两个。第一个是表奢啊，就是即此最后又有三种因子。后这个法语这一句语啊，他又能分出来三种语，应该知道。指标底下别挂，第一个又是表一索取圆满语，有三种语是哪三种呢？第一种索取圆满，就是先手啊，取涅槃功，故名先手，这一句法语。这一句法语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索取圆满语，就是一切佛教徒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他内心的意取，他内心的意愿，取悦心有说法，他心里面有个目的，心里有一个意愿。你心里面学习佛法的意愿在哪里呢？是到涅槃那里去，那是大安乐的地方。一切佛菩萨、一切圣人都在那里，我也到那去，说这是最圆满的。如果说是我想要到天上升向天府去学习佛法，想要在世界上荣华富贵，诸佛莫说众善奉行，虽然也是不错，但是那不是一个圆满的啊。所以这是索取圆满语啊。为初一，就是先初一啊，取涅槃功。二文字圆满语，这是第二句。为次二啊，次二嘛就是啊，美妙和分明这两句。这个美妙和分明啊，这是叫做文字圆满，文字圆满语，文句可畏，这是文字圆满啊，文圆满。其实也包括词，但是以文为主。善识文句，这有着词圆满，其中也就是词无碍的意思。为词二，就是这两，一个是美妙，一个是分明。善方便圆满语，方便圆满语啊，就是一可解了以下这几种语。其中与这个方便，用这几种语呀、啊，都属于方便圆满语。方便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可以解释为智慧，善巧方便的智慧。这个智慧也很圆满。为其所欲，就是说欲的这几种语，其中就是五句啊。未欲又欲未来世，可爱要故名可爱欲。这个一颗解了啊，闲言有取，不明一颗解了，舍受正法故名可是功劳，利爱为心自发起故名无所依止，不过度量故名非可逆见逆，相续广大故名无量无尽。的确是都是智慧圆满啊，是这样意思，方便圆满可以说。要与未来之可爱呀故名可爱，这是后三种，前面是前三种话，前一种分类说完了，这是后三种又一个态度啊来说。三种语哪三种呢？第一是无量众生可爱可乐可心可异语，这样子。分两个，第一个是别痴，分三个，第一个是可爱语。什么叫做可爱语？要于未来世，可爱要故名可爱语；与过去世，可爱要故名可乐语；与现在世时即领受，可爱要故名可心语即可意语。这用三世来分别啊。三世嘛，先说未来世啊。要于未来世，可爱要故。这种语言呢，在未来世的时候这样 讲述还是可爱要的啊。就是这现在这种语言呢，那你听完了，你到未来世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可爱，这也叫做可爱语啊。可见这种语言呢，是可以历久不变啊，不是当时认为好啊，经过多久了还是感觉到好。这个佛的法语是有这个作用的。与过去是可爱要故，能可乐语啊，这样的语言呢，佛在过去是这样讲的时候，也是令你发欢喜心的，所以叫做可乐语。与现在世事，与现在世所有的事情啊，你能够或者是领受这件事啊，佛这样讲解了，你在事实上去啊，去经验它，经验在事实上来体验这句话的意义的时候，就是领受，还是感觉到可爱呀。故名为名可心语，即可意语。这个可心呢，就是令你很欢喜的意思；可意就是令你满意啊，这个可意。那么这是解释这三种、这几种语，四种语啊。应知即等欢喜语，名无量众生可爱可乐。可心可意，这是第二课啊。这是第二课是结舍啊，把这三种语言把它结束一下啊。这三种语应该就可以知道啊，就叫做等欢喜语。前面说是什么？是若利于所舍语，等欢喜语，那不就是这几种就是等欢喜语。这个语啊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啊，平等的关系，名无量众生可爱语、可乐语、可喜可意啊，这意思。即说法语，名三摩斯陀语。前面是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，现在是第二句啊，也就是第一类的法语。现在说第二类，第二类是三摩悉陀语。即说法语，就是那个取涅槃功，故名先手，一句以下这几句话啊，这是法语。这个法语是什么意思呢？名三摩悉陀语。三摩悉陀翻什么？翻个等也。平等的等，引导的引，就是有这样的法语啊，能引导我们一切众生取证涅槃，能到达涅槃的安乐处去，所以叫做三摩悉陀语。但是这样的论，所以法语是这样的意思的。这是第二类，第三。即斯罗之所说语啊，名有无悔等见智能言三摩地狱。这就是那第一句话，斯罗律所说语啊。这个斯罗之所说语啊，戒定慧是三字啊，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戒律，叫做斯罗之。施罗之所说语，你能够啊随顺这样的戒律去修行啊，你会得到什么功德？你能得到心里面很不会后悔的。你要犯戒就后悔了，你不犯戒呢，你心里面不悔恨啊，心里面不悔恨，所以心里面就会喜悦。心里面感觉到悦意啊，悦意不欣喜。这个悦和喜啊，应该是始终的意思，开始的始，终了的终啊。我不犯戒啊，心里开始的时候，心里面 是月，最后嘛是喜。这是在第六识上说啊，一个月一个喜，心欢喜故，身体呀、啊、就会得到调适，就自大就会调适，就肾难啊，身体的调适啊，继续的增长呢就快乐。这个安和乐都是身所，悦和喜呀、啊、都是心所，第六识。因为第六识一直的喜呢，身就安乐啊，是这么意思啊。这是由于啊这个戒律思罗之所摄予的作用，会有这样的作用啊。因为喜悦喜安乐的关系啊，心就定了，就能得到三摩地的定，得到三摩地的定啊，就是由于一定的为了立定，为了立定就到四禅啊，四禅。所以嘛是这样的意思啊，名有无为等见此能言三摩地狱。这中间呢就是把那个乐喜安乐这四个意义包含在里边，没有明显的说出来，只说到无为，说到心安，就是三个定，三个定。这个有无为等，等就是这个等那四个字啊，四个意思。这是啊后三种语，一个前初三种，后三种，这合起来嘛。这叫略明色，前面是啊诗经句啊，诗经句这两颗啊加起来是举香轨。这个说到这个初阿语啊，这个初阿语是一种啊野蛮的语言，不讲道理的语言，而现在说的呢是法语，是和这个初阿语相反的。先说它相反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完了。下边就是第二段呢，是初阿语，也是什么叫初阿语啊？此中读四语者，未回汝他言，总称独孤。这个说到初阿语啊，初阿语分两个，第一个举二种啊，举两种，第一种就是读四语啊，言念者，就这什么样的读四语呢？未回汝他言，就是这个人呢、他说出来的话是回汝别的，回汝别的。总称独孤，为什么要回汝人家呢？总称独孤就是放纵他的嗔心，这个嗔心动在语言上动出来呢，就是回汝别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独孤啊，嗔就是独，这个叫做总称独孤，就是形容这个嗔心太恶了的意思啊。这就叫做出恶语啊，出恶语是嗔心发动出来的语言嘛，就叫做出恶语。出妄语者是两种语，现在第二种出妄语。什么叫做出妄语？为恼乱他言发出糊涂，为这是说呀、啊，他内心里面嗔呐、啊，他说出来这种野蛮的语言呢、啊。来恼乱别的，来阻挡你，阻挡你。那么使令那个人发出出步，那个人心里本来是平静的，听见了你这种啊粗犷语，就发出来苦的感觉，感觉到苦恼啊，苦楚，感觉到苦恼。那么这就是粗犷语，都是有嗔心发出来。嗔心发出来呢，前边这个读四语啊， 在中程度，是在说出俄语的人来说，他说中程度。这个出发语呢，是在呀、啊、受贿赂的人呢心里面很苦恼，就是这么讲。所以出俄语翻前名字，这个出俄语是很多啊。所剩余的出俄语是什么呢？翻前白品。就把前面这个白品的法语翻过来，那就是出俄语。前面说是语无扰动啊，这是法语。调过来呢，就是扰动的语啊，不悦耳的语，不称心的语，不可爱这个语，不以涅槃为首的语，不美妙，不文明，不一可了了，不能够施功劳啊，有所依止，可厌腻，有边有尽。不是诸其余者，只是种句，这是第七课其余色。什么叫做其余？一分两个，第一个是种句，第二个是别句。什么叫做种句呢？就是经上说其余者，那么这一句话就是种句，就是把这个意义啊安立在这个种句里边全显，用其余这个两这个词来全显这个意。这是种句，下边呢就说别句，来解释这个种句的含义的，分两课，第一课也是诗经句，啊，诗经句里边啊分三课，第一课是与写举罪时，与写举罪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有了其余了，写举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另外一个同班上的人呐、啊，他犯罪了，犯了戒，违犯了戒。那么这个同班上的人要把他的罪呀、啊，要举发出来，啊，要把你的罪揭发出来，揭发出来忏悔呀、啊，令罪清净啊，是一种好心肠啊。这个举罪的时候啊，不合道理，举的不合道理。邪举罪是举罪有五种功德啊，现在是没有五种功德啊，有五种邪举罪，有五个过失，什么呢？有五种邪举罪，这个就是这是总标，言不应事故底下呢别思啊，分五个，第一个非思语者。言不应事故，你举罪的这种说话的时间呢不对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去举罪，时间还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去举他的罪，而不是一切事都可以举人家罪的，这叫做非思语，你这个时间不对叫非思语。言不事故第二句非思语，就是你举罪举的不真实，他没有犯这个过，你说他犯这个过，你诬赖他了啊，那这也不是，这是其余的名非思语者。第三个，言言无义故，名非语者啊。这第三个本来是举发那个同犯者的罪，那是能引出来义的，他能够承认，能够忏悔，不就清净了？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你做的不对，你这样的去举罪的时候说出来的语言呢，不但不能令他心服啊，反倒引出来很多的故事，所以言言无义故，名非语者。言出卦故，第四个。就是你举罪的时候啊，你说出来的这个语言呐、啊，粗犷啊，就是很野蛮的这种语言，名非法语者，这个是不符合法语的意义的，那也很难有效。言邪嗔秽故，经上说，律上说，你举罪的时候啊， 你不是用慈悲心举的，用嗔恚心。你这个语言里面有嗔恚的力量在那里，你去举人的罪，就是叫做非敬语者，这是不是起敬的语言？不能净息他人的烦恼，而能引发别人的烦恼了，所以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举发同烦恨者的过失的时候啊，要应时，要应时语，要真实语，隐意语啊，要是法语，要是敬语，这才可以啊，这是可以的。要欲邪说法时，前边是举罪啊，前边是举罪，欲邪举罪时。现在是第二课，第二课啊，欲邪说法时，欲邪说法时，不正神，不正是真的，就是为人说法是对，但是这个人有过失啊，所以叫做有过失的为人说法。那么那什么过失呢？不正是真而学之故。你为人说法之前呢，你心里面要静下来啊，要正确的思维审核自己为人说法的内容，然后再为人宣说才可以。你没有啊正神思察，就为人说法了，名不思量，这个不思量的语一定是不圆满，那就变成奇语了，不是说法了。为圣听者而宣说故，名不敬语啊。这个为圣听者啊，这个就是听有圣德的听法的人，听法的人里面有些特别呀、啊。有身份的啊，有道德的人啊，你为这个人你在说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寂静，心里面有点浮动哈，名不敬语，或者心里面有点不安，啊，就会有问题了哈。那也是不对的啊，非思而说，前后一曲不相属，名杂乱语。第三。非思而语，这个是，你这个说法的时候，当然都是有初思后，初中后，啊，这一段的法语有初中后，啊，那么得分别，初应该说什么，中间应该说什么，最后应该说什么，它是有个次第的，但是你呢？说的不对，非思而说，初时说的不应该初时说，中时说的没有在中时说，后时说的没有在后时说，前后一曲不相熟啊，前面的一曲，后面一曲，不连贯，啊，不相契合，互相有点矛盾和这一类的话，名杂乱语，那就不是。不中理因而宣说故，名非有教育。这是第四个。不中理因，不符合道理的因啊。这个说这一段话，有个中心的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，然后再用众多的理由来啊解释你这个理，你这个道理。来支持你这个道理的成立，能建立起来。这个能建立的就是因。你这一段法语的中心思想就是理。这个理和因呢，要相符合，要相符合啊。要有这个因，要有力量，把你这个理建立起来。现在说不中理因，你这个因那个理不符合，不符合。这个中心思想的一些原因啊，这样的为人说法呢，名非有教育，这不是能够劝人相信佛法的语言，是不及格的。 这说是啊，听啊，这个说是这方这个音频上说，这声音呢是无常的，发出来的声音呢是无常的，这是这一段话的一个中心思想，声是无常的，这是理啊，也就是宗旨。你要用什么理由来说明它呢？因缘生故，缘生故。用因缘生故来支持这个声音是无常的，用这个道理来支持它，那当然是对的啊。那当然你说是非因缘生故，
这不合道理的啊。
非因缘生怎么能说是无常呢？这是不对的。非因缘生的因缘就不能影响它，它是常住的了。你这一篇的言论是说无常的，用常来支持无常，这是不符合的。非中理因而宣说故，名非有教育；因故相应为彼幻故，名非有余。是第五句啊。你这个理和因说过两个以后，你还要说一个比喻，用这个比喻去表达这个理因的正确，但是这个比喻要和它相合啊，要相应，就是要不相应的为彼幻故，名非有余。那你这种法语是没有比喻的了，就是不足以啊教化人了。这个像刚才说，生是无常的，是缘生故，如瓶。如瓶子，瓶子啊，玻璃瓶子，声音是无常的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无因缘生的。用说了什么比喻？说瓶子，这瓶子是无常的啊，瓶子是因缘生的，所以它也是无常的，很容易就坏了。所以声音是因缘生的，所以也是无常的。这样子比喻和你这个理和因是相合的，就是相应的，那就是有喻语，有比喻。如果你不相合，就是非有教育，非有寓语的。贤慧眼故，名非有法语。这是第六，第六个哈。贤慧眼故，你说法的时候呢，你说的什么法呢？就说一些污秽呀的事情，说一些眼污的事情啊，说这种法语啊，这种语。名非有法语。那么毗荆你举这个例子呢，就是不说佛法，说什么呢？说妄论，政府的一些事情是妄论，说贼论，土匪怎么样抢劫的贼，男论女论，像饮食论衣服论，说一些世界上的事情，说这个事情做什么呢？所以显什么缘故，名非有法语。这是什么对？又欲歌笑喜气等词，即观物乐戏笑排说等词，有人无语。这是第三段啊。第一段呢，欲写举罪词；第二段呢，欲写说法事。现在第三段与歌笑啊，就是啊，社会上的人呢，大家聚会在一起唱歌哈、啊，笑啊，有歌有笑有喜气啊，有其他的种种的呀、啊，这些事情。这个时候，你还有这个呀、啊，观物乐器啊，有物可观。跳舞的时间，还有这个种种的音乐啊，各式各样的呀、啊，游戏、嬉戏啊，戏笑的事情，还有排说，就是那演戏的人呢、啊，说种种的笑话，逗人乐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啊，说这种语言呢、啊，是有什么好呢？有言无意语，会引起来。很多的过时的语言，这都是能引发人的放逸，能引发人的一些事情。 那么这也叫做
其余，
这也是其余啊。这可见呢，佛教的层态度，就唱戏这些事情都叫做其余，都属于这一类的事情了。持中了略意的前面这个其余这里边呢，是分这么几大段啊。要是用略意来说呢，未显如前说三十其余，像前面呢一共有三个时间，这三个时间内的余都是其余啊。第一个于邪举罪时，这是我们佛教的主啊。虽然是大家同时修教佛法的人啊，要同名相照，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，要帮助你恢复清净啊，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，你也帮助我清净，大家互相啊劝谏，要这样的话。但是啊，要有规整的啊，邪举罪这是不对的。这个邪举罪是一个，是邪说法的时候，这个啊，这是第二十。第三十呢，有割笑喜气等事啊。那么这就是如前说三十其余，这就是这一段文的略意。夫是如贪欲者，只是种欲；有猛力贪者，未欲他所有，有贪增上以为己有。这个十不善业啊，十不善业，现在呀、说到第八，说的贪欲。这个十不善业里面的贪欲怎么讲法呢？这里面的分寸呢、这是你要不看这个文呢。很容易也就忽略了，不容易说的那么合适。这一句呢是总句，贪欲者这是经上的总句，底下嘛用别句来解释。有猛力贪者，这一下是别句啊，别句也分两个，实经句啊，实经有第一是有猛力贪，有猛力贪者，这个贪欲怎么回事呢？有猛力贪，经上有这么句话：猛力贪，未欲他所有，由贪增上，欲为己有，决定之物，这叫做猛力贪。这个猛力贪是什么意思呢？未欲别人呐、所有的财物啊，对别人的财物，自己心里面起了贪心，而这个贪心呢，不是轻微的，而是特别强烈的。贪特别强，特别有力量。有力量是什么样子呢？欲为己有，他的财物我起了贪心，想要他归属于我，属于我，转变我的所有权啊。其决定之物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内心里面说，我决定把他的财物拿过来，属于我的。你心里面这样达到这个程度了，是名为猛力贪。这就叫做贪欲。那个意思要是没有决定值啊，有一点贪心，但没有去决定值，那还不算呢。这个四个业里数属内的，不属于四个业数内。这是有猛力贪，是第一句。第二句，余财不惧啊，余财者谓是余财类。社会上一般的啊，这个、国家所施设的呀、这种就是流动的啊，像钞票一类的，这叫做财啊。聚者有财，还有聚。这个聚是什么东西呢？为所受用之聚，是我们日常生活受用的啊。你穿的衣服、衣食住。这是我们所受用的啊，前面的财是中间的媒介物，现在是实际上所受用的啊，知欲。这个知啊，也就是包裹呀、一些货品在内啊，但啊，这个房地产、不动产、动产啊，流动的、不动的这些都应该包裹在内啊。 字句。即此二种种名为物，这个禅意和句这两种啊合起来就叫做物啊、哦。这个物就是贪嗔上的所缘缘了，这个意思啊。犯彼所有，定当殊恶者，这是第三句啊。第三句经上说，犯彼所有，犯那个人所有的财物，决定要属于我的啊，别的人不可以拿去啊。此显贪欲身体的形象。身体的活动的形象，这个形啊就是内心，我们的心在动的相貌，这叫形象啊。内心动的什么形象呢？就是彼犯彼所有财物财具啊，定当说就是只是那个分别心，这就是贪欲的形象啊。前边说的这句话啊，是由贪增上啊，由猛力贪者位于他所有，由贪增上欲为己有，起决定之路。这是猛力贪啊，这一共是三解问。有二此中略意者啊，前面十经句这里写明略意者，当知显示贪欲自性。前面是猛力贪者，为他所有，由贪增上，欲为己有，起决定之故。这是贪欲的自性，它的性质是这样的。这个啊，贪欲所缘就是中间这一句，一个财，一个具啊。这贪心呢，就是想这些事情啊，一个财，一个具，想这些事情。贪欲形象是第三句，就是定。犯彼所有，定当殊恶，这是贪欲的形象。贪欲形象和贪欲的自性差别不大，不干净有什么不同啊？那么这叫做贪欲。只要我人讲十善道、十不善道的时候，这个贪欲怎么讲呢？是这样意思，是其猛力贪，为他所有，由贪正上。欲为己有，起决定之故，这就是达到了贪欲这个罪过的范围了。夫是嗔恚心者，嗔恚心啊，这是第九啊，是嗔恚心的啊。此是总句，底下嘛就是别句，别句分五，第一个是恶意分别，恶意分别者为他有情所。由嗔恚增上力，欲为损害，起决定之故。什么叫做嗔恚的这个恶业啊？这个是恶业，这个嗔恚的恶业是什么呢？就是内心里面有恶意的分别，就是有恶心。什么叫做恶心呢？位于他有情所，别的有情的地方啊，别的众生的地方，由嗔恚增上力。由于我内心里面呢、有强大的嗔恚心，这个嗔恚心很勇猛啊。究竟怎么叫做真嗔恚真上力呢？是欲为损害，想要损害那个人啊，要伤害那个人。起决定之后，这个损害的心情啊，是达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决定要损害他。达到这样的时候，这就是嗔恚。决定啊要损害他，那么这叫做嗔恚啊。这是恶意分别。什么叫恶意分别？就是要损害他起了决定的执着，没有犹豫不决。我虽然不高兴的，但是还没有不愿意伤害他，那不叫做这个是恶业之一，不是嗔恚心的这个事情。当杀者未欲善害其身，第二句，前面是恶意分别，这是第二句哈。当杀者，经上说当杀，为欲杀的，就是那个嗔恚的那个人呢，他心里面呢，他想要伤害那个人的生命，想要伤害他啊，或者说是要杀害他，这样是重的。 第三句，当害者你未遇损恼其身，还不想杀他，就是杀他，损恼他一下就死了。这样说是害是轻一点的，杀是重一点。当为衰损者，第四句，当为衰损，当为衰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未遇令彼财物损耗，就是心里面在想啊，怎么办法令那里的财物啊能够啊损减耗费了啊，叫他的财物都损失了啊，就这样的想法啊，叫做衰损，当为衰损。这是这恶的咒怨，或者是计划，想一个方便的，叫他呀损失财物，这么想。彼大自怀，种种有恼者，经上还有这么一句话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未遇令彼自失财物啊，这是说是想办法让他自动地失掉了财物啊，不是由我有什么采取什么行动使令他失掉财物，是他自动地失掉财物啊，这是也是咒怨的啊。不好，那么这个呀、啊，这是解释这个沉退沉重料意嘛，如前影子，像前面的贪心一样啊。贪心先说贪的自性，那么嗔的自性就是这样意思，恶意分别就可以说啊，嗔心的自性就是啊，有位于他有情所，由嗔为增上力，欲为损害，其决定之故，就是嗔自性。当杀者未遇伤害其身，当害者未遇损恼其身，当为衰损者未遇令彼财物损耗，彼当自怀，种种有恼者未遇令彼自失财物。这都是嗔心的所缘，嗔心发动的时候就是缘这个事情。那么嗔的形象呢，应该就是和前面贪的意思说的一样，就是达到决定要损害他的程度了，要损害，决定要损害他，那么就是嗔心的形象啊。夫是诸邪见者，此是容易之施恶业道。最后一句就邪见者啊，邪见者也分两句，第一个是总句啊，也是总句。其如是见者，实显自心隐者。要当注意前边那个烦恼啊，烦恼单元里面说到什么是邪见，说到的啊，他就解释。这底下嘛，就是、啊、说别句，第一句也是经句，是经句分九句，第一个起如是见，就是那个邪见者，他内心里面升起这样的起是见，什么呢？实显自心隐可欲要。起如是见这句话啊，怎么讲呢？这表示那个人的心里面，他自己的心里面呢，隐可欲啊，他对这个邪见呢，他能隐可，他同意了。这个同意里面包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，经过一个时期的思维分别，他同意了这样的邪见。那就是隐可，就是他能接受，他心里面这样的思想因为是对的，就是隐可。欲要呢，就是特别欢喜，欢喜这样的思想啊，这个邪之见他欲要。当舍所以，他隐可当舍所以，欲要当舍所以，当为演说这个道理，他还没有说，但是心里同意了。就在内心里面是这样意思，叫起如是见。
话讲出来的话，就是内心。 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是在某些状况之下的时候，是如果要可能伤害到别人的话，是不讲比较好，还是讲真实比较好，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方法？
要讲真实语，这上面就是举罪的，你要是得罪人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上面就是有五种，要拣选在说话的时间，不是任何时间都可以说的，当然也要说真实语，还要用慈悲心说话，不能够我讥笑你回辱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说话的用的语言呢，不能粗犷，不能粗犷，就是要要能够温和一点，也要感觉到我和他的关系够，才能说他的过，彼此关系不够，这话还是不能说，是那么回事，不是说不可以说，但是说是要有条件的，那么回事。这个律上有，律上有这个举罪的时候要有五种功德，不具足这五种功德是不能举罪的。大众啊，大众举，就是那个区，那或者那一栋的那一栋楼组成一个委员会，这个委员会请了一个人守门，这个守门的人，当然这个委员会有规定，符合规定的人才可以进来，不合规定不可以进来，那么这就是那个守门的人。是不是应该这么解释吧？对遍计支来说呢，依他起还是有，还是真是有，这个遍计支是完全没有。但是遍计这个依他起的有，要和圆成实的有来说，依他起还是虚妄，虽然有而不真实的。你这里面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佛法里面呢， 戒，学习定，学习慧啊，就是学习这个戒定慧。学习戒定慧这三法不是分离的，不是各自独立的，不是学习戒就是戒，学习定就是定，学习慧就是慧，不是这样。戒也应该有定慧，定也应该有戒有慧，慧也应该有戒有定，不是分开的。那么分开呢，戒也不是戒，定也不是定，慧也不是慧的。因为你要没有戒没有定，只是慧啊，这慧是立不住的。只是戒而没有定没有慧，这个戒也很难定的，能守得住。你没有定慧，你这个戒靠不住。所以佛法的戒定慧呢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事情，不是分离的。不是分离的事情，当然也是各有各的别意。我们要学习戒，当然那经我们藏经里面有着略戒有广戒啊，其中有戒条还有结魔啊，有很多大众生啊共住的规要，有这些事情啊。我们学习定，当然呢就是有欲界定、非道地定啊，有十乘八定，世间的定，有出世间的定。那么学习慧，就是有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波罗蜜，各式各样的智慧。但是这是都是要统一起来的。在欲界识的论来说呢，前边五识相应的义谛，现在正是有寻有实谛，无寻为实谛，无寻无实谛，上是三谛。我们正在这里学习，后边就有很多很多，实在也是戒定慧都居住的，在声闻地里面。在菩萨地里面很明显的，菩萨地里面说到菩萨戒，说到菩萨戒，而在定这一方面呢，说的是更详细的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说到，还没到那定，所以在这一部论来说呢，应该是非常全面的介绍佛法，而不是一少部分的，和其他的经论的确是不同。当然呢，这其中到菩萨地的时候，前面五十元地有提到啊，就是说到阿赖耶识，这是和其他学派不同的地方，的确是不同啊，所以也还是有学派的气氛，不能说是全面的佛教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欲界识的人，但是呢，他的确是说了很多很多的事。所以我们学了欲界识的论，其他的经论也还是应该学，不能说学了这一部论其他的不要学了，那也不对。可是欲界识的论对于这个修学的圣道，由凡而圣的这个次第说得非常清楚，和其他的经论不同，说得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是应该学习啊。 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佛教啊，更应该学习。今天的中国佛教和不是和明天的后，说是前几十年的中国佛教有什么不同？我看是有点不同的。中国佛教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样的中国佛教呢？对于修教的圣道，对有戒定慧呀、修教佛法由凡而圣的这个圣道，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怎么样由凡而圣？嘴说一说呀，其实也不没说清楚，何况修行？那么怎么办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了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圣道。最真实的也是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些大阿罗汉啊，就出国由凡而圣，乃至到菩萨由凡而圣的事情，迷迷糊糊的，不够清楚，不够清楚。但是《玉阙十字论》说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你，乃至《大智度论》也是清清楚楚告诉你，怎么叫做凡。叫做圣，怎么样由凡而圣？说我不想这样的方法，我不行，因为我也不去修止观干什么，我就念阿弥陀佛，那也可以，你不用想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也可以，是可以。但是今天的中国佛教啊，和以前的佛教不同的，什么什么不同？我说中国佛教就是汉文佛教来说。消藏文佛教的人回来看汉文佛教不好，就说是汉文佛教什么什么不对。像南传佛教的人回来看中国佛教，中国佛教不好。中国佛教在藏经的经论的确是非常的圆满，也不是藏文佛教所能及，也不是南传佛教所能及的，但是这放在藏的楼上的，放在藏的楼里。我们这个出家的法师呢，就是学一学，学了几年佛学，或者根本不愿意到佛院学，好，我自己学，好，自己学，可以，也可能成功了，也可能没成功。说到佛院你学了几年，我对不能讲，你说老师就好了，其他也不学了，得少为主，究竟怎么事还不清楚。等到南传佛教来了，我们就是隔一行，人家打禅期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中我们华人汉人的出家人，哎，他有这样修行方法，感觉好。我们有什么修行方法？我们有什么方法？你不好好学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个直观怎么修？你要修直观修不知道？我们这么多的法宝都放在张金龙那里了，你不知道怎么修？你不知道，我们的祖师啊，非常的遗憾的，就是留下一个话头，话头是不及格的，是不及格的。实在来说，是不及格的。当然，我说这话，还有人是不同意啊。这祖师是，祖师的法语，你怎么可以说不及格？次第，我是这样说法，不及格。要佛菩萨说的，祖师就是中国以前，就是在，还不是唐朝，在宋、南宋以后啊。佛菩萨说的法语不如那个祖师说的话头好，很明显的就可以知道，这个话头是一时的方便，不是佛法的中心思想所在，很明白就会知道。但是你，我这说又是，啊，这还是一个问题。你没能够多学习，由印度翻译过来中国汉文佛教各宗派打得的佛法，你没学过，你就进入到那个框框里跳不出来的，那个话头的那是框框，你跳不出来。哎呀，这是大禅师他说的，对，你跳不出来。 在这个欲学识的论应该学，大智的论应该学，这些大乘经论都应该学，小乘经论也应该学，但这是的确是不容易，学习太难了，的确是不容易。那个菩提道是的略论，行树之翻译的，不是大勇法师翻那个。行树之翻那个菩提道是略论，它前面有序文，它就是合适我们判断不了，
合适。
你这个法藏法师，他也写了几篇文章，也是批评中国佛教不好。从日本回来的有个叫张曼涛，张曼涛，中国几这么多千年了，中国的佛教干什么了都，就是完全看不在眼里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呢、现在的佛教徒啊，自己不肯努力，也不肯努力、啊。虽然大乘佛教非常的圆满啊，我看他自己不会发生作用的。那个经书在赞顶楼说他自己会发生作用，没这回事。他要人不可，要人来弘扬，那弘扬你要好好学，不可以得少为主的。我头几年在菩提树上有居士就说这种话啊，他发表文说今天的我们这个全中国的佛教，好像全世界的佛教没有一个人能领导人修禅的。我看见这话就是惭愧呀、非常的惭愧，惭愧。他没有说错嘛，谁能修去领导人修禅？谁敢说我能领导？谁敢说这话？佛学院修了多少年？你看不行，这个修禅怎么修？说不清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。这事实的确是这样的。所以有的人欢喜修禅，他不欢喜修教，不欢喜修教，你的禅能修好吗？不可能的嘛！这禅是从教来的呀。这个止，外道也能修止的呀，也可以得四禅八定，但是没有观，他生死凡夫。这就不是，所以佛教培养人才还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不是容易，外道培养一个人才，我敢讲容易。因为天主教他培养一个，天主教、基督教培养一个神父，培养牧师，我看没有佛教这么难。佛教因为经论太多，思想混乱，这是一个困难。佛教的思想混乱，你很难的搞得清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所以你学习了以后，你能思想稳定下来不容易。